接着为您播出打开戏箱说故事。本节目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
打开戏箱子，看见台上的精彩一刻。戏箱子里还有许多你不知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让戏曲专家王安琪、罗世龙和您一起打开戏箱说故事。
各位 IC 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打开戏箱说故事，和我们一起打开老戏箱说说新故事。我是罗世龙。
我是王安琪。
本节目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8点首播，星期天的下午1点重播。您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找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常常跟我们交流，写电子小纸条给我们，而且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哇，
今天有重量级的贵宾。
是我们这次刚才就是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
对情不自禁。
对，非常非常开心。我们今天的重量级贵宾，我要请安琪老师来郑重的宣布。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白先勇白老师。
白老师好。
白老师好。
罗老师好。王老师好。
大家好。老师客气了。
这老师太客气，叫我们太感谢了。白老师来到我们节目，
我们真的蓬荜生辉。
真的。
对啊，然后老师一进来我就觉得，哇，我们今天整个录音室充满着牡丹的香气。为什么呢？
牡丹花开20年，
是越开越繁盛，越开越美丽。
对啊，青春版牡丹亭整整20年，
是
从2004年的4月好开始在台北国家剧院首演，而后在全世界到现在演了大概450-460场，
470多场
，直奔500场。那么今年2024年3月开始在高雄、新竹、台北庆祝这个牡丹花开20年，原班人马，这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而且不只是这一出戏原班人马20年后重现，而是白老师制作的这出戏呢，启动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知道在2004年之前，昆曲虽然是有一些小众的观众，可是基本上是风月暗消磨，我们用汤显祖牡丹亭的句子，风月暗消磨。可是在青春版牡丹亭制作而大成功之后，一路到现在真是姹紫嫣红开遍。好，所以非常感谢白老师这个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也启动了一个新的戏曲史的时代。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白老师。我们话说从头，20年前您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
啊？好吧，那么怎么来的？我第一，我先声明，因为我自己不是昆曲界的人，怎么会跑的是来做昆曲的？我觉得是上天的意志。我后来我是这个回想起来，一步一步，我走上这条路，完全是后面。我想我上天好像有一个命运的手推着我走到这条路去。而且我要先声明，绝对不是我一个人之功，我一路走来上天有多少的天兵天将下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这么大的一件事。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两岸三地文化界人士、戏曲精英，还有许多这个媒体界的朋友，还有很多企业界，这个要紧的，企业界的朋友们，大量的投入，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那么这个把这件事情做成。所以呢，我是说是天意垂成，天意垂成。那回想起来，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你刚讲讲是20年前4月29号，29号、30号、5月1号，3天在台北国家剧院演2轮，
对，
你们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在下面看戏，我比上面那些的小朋友还要紧张。没有的，这我们这个戏9个钟头，你知道汤显祖那些词有多难？
对
对
对，就是啊，要他们背起来啊，9个钟头，我的天哪，背起来不这个漏词，不对啊，你看有多少人，我紧张的不得了，万一一下子忘掉，再不下去怎么得了？这些那个时候，苏昆这些青年演员20多出头，
对，
20、23岁，那么他们的，我这说真话，他们开始是个草台班。在苏昆的、那个、一个在那个野台戏上面演演，而且在那小戏院中戏院演折子戏，一下子把这一团弄到我们国家剧院那个来演，那个排场那个东西是国际水准的，而且下面我们同时还开了一个国际会议，从国内外各个专家两排坐在那里，我没告诉他们听下面那么多专家，吓死他们，他们那些那出来我们的小春香啊，那个沈国芳，他说他一出来两个脚发抖了，那个柳梦梅手上不拿个柳枝吗，拿柳枝抖他们一出来，哎，用个灯光照他们，看不见下面的台了，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以为没有人看、后来啪一拍手，吓得吓一跳，满座、那是那个是2轮9000张票一售而空，
对对 对, 对，
这个盛况空前，
真的，
我看了真的紧张嘞、你晓得，我是真的紧张，我的手都出汗，对吧？这个砸掉啊，不光是我们开头宣传太大，可怕的那个排山倒海而来的宣传，那个我们在演出的头一天，联合报，我们第一大报的联合报头条头版头条，头版头条，这么大张照片，
不是译文版的头条，
不是
整个报纸的头条，
头版头条，头版头条，这么大个照片，这是沈凤英写真的照片，
是是是是，
说青春版牡丹亭今晚上开演，这是从来没有的，就是把那个观众的胃口，把观众的期望吊的都天那么高，你现在我的负担之重，你知道的。我觉得那时候马英九坐了我旁边，台北市市长坐了我旁边，知道没？我真的紧张，万一他们一合一了就完了，这个戏人家讲完就是吧，还好。还好他们那天演出你看了的吗？
看了，当然看了，
那天演出啊是超水准的，
超水准，
超他们平常啊，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在排演的时候那戏都出不来，汪世宇骂他们，汪世宇着急，你晓得，汪老师着急，还说很奇怪的，那些演员
上了台不一样，
他上了台以后啊，上了台以后，他那个就那个那就那个光芒就出来了，
是是是。
按理讲啊，像尤其是那个于九龄啊，这下面就普通的小青年，哎，他一上去，
哇，
那个光芒释放，好像真的他那个样子哈，都出来，哎，奇怪，那沈凤英也是。一出来有个碰头彩，
对，
我心里边就啊，
还是
对，一个石头放下来。
我们观众都在说才23岁耶，
23岁才23岁，那么年轻，
对，
那么年轻，而且这一对的金童玉女，
对，
又漂亮，
对，
又漂亮的。
对，
我在想，这个戏是谈恋爱嘛，是一个要谈的死去活来的。像那的是，你看啊，谈9个钟头恋爱，你说那个男女主角不好看，那这怎么行呢？对。对，你烦不烦？你说看谈恋爱，你看9个钟头，
赏心悦目的，对，
必须赏心。
是啊，是啊。
所以白老师怎么选中这一对赏心悦目的？
哎，我选角都有一套嘞，听我讲啊，真的，我选角，我那是以前我的电影啊，舞台剧啊。 啊，我就想那个我选的吧，像金大班最后一页杨伟是我选的，
对，你的小说全部都、
啊、那个玉清嫂杨惠善也是我选的，都是我选的，那些我就觉得，我凭直觉、啊、直觉觉得，哎，这个人像，
嗯，
好像还没怎么错过，好像还没怎么错过，你看到我很多戏了吧？
对对对，
那些角色都
哦，原来杨惠山也是您选的，
哎，都是我选的。
那么您第一次看到于九龄是
在这么说的，2002年，
嗯。
我香港是康文署，
嗯，
请我去演讲，
嗯，
讲什么呢？他要我讲昆曲，就、嗯、古兆生后面对弄的。好了，讲了一讲要讲四场，
嗯，
那么头一场嘛在港大，
嗯，
那个陆佑堂里面，那大学生还好了。那么第二场呢，在那个沙田文化中心啊，
嗯嗯，
有1000多个位置的，
嗯，
讲给中学生听，
嗯。40几家
中学生，上千个中学生都讲广东话的，你看那些孩子啊，我现在我真想糟糕了，我说我又没教过中学，我说我教过29年大学，没教过中学，大概是我的这个教学生涯里面最大的挑战。我要1000多个中学生听我讲400年这么一个剧目的600年个历史的这么一个剧种啊，要他们不要交头接耳，不讲话，不那个不闪神，你说难不难？那这难不难？讲广东话的那小孩子
哦，老师那天是讲广东话，
不是
我会讲
的，1000多个学生是讲广东话，
我会讲广东话，我不懂，我小时候在香港住过，我会讲广东话啊，我在想办，我就跟那个古兆生说了，我说你去跟我找几个俊男美女，我想找几个俊男美女，我来示范演出，我这么想嘛，示范演出就有意思啊，
对，
光讲怎么讲呢？那时候又没有什么 video， 都没有这些东西的。好了，讲好了，他刚好跟那个苏昆的小兰花班，
嗯，
他们结上缘的，他跑去看过，他说：“哎呀，他是苏昆有一波，这个形象什么都还不错的啊啊，就是啊，他就把他们找来，好，
嗯，
就找来了，找来里边呢，找了有找了4个5个人来，中间有于九龄、吕嘉，还有沈志明就是那个讲陈最良那个啊，陈最良那个的有3个人来了，三个就这个，那个于九龄呢，那天哎这么巧，他就演那个金梦，他跟一个于红梅，一个另外一个女孩子，本来沈凤英来，沈凤英生病了，是于红梅带的哈，他跟他讲，我一看这个小生，哎，我讲这个扮相嗓子不错，很有点像古代书生那个味道，你晓得，当然他那时候他们的功夫还完全不行的啊。
可是这句话最重要，像古代书生，
就是
对，
气质非常好，
对
对。那这个到底有什么玄机呢？我们还要再请白老师来再跟我们细细的来说明白。我们先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打开戏箱说故事，我们迫不及待要再听白老师跟我们来分享说当年怎么样挑选中这些年轻的演员。刚才讲到于九龄，老师说像古代书生，这怎么一回事啊？
他那个嗓子也很好，很清亮，他的嗓子很清亮，嗓子很要紧的。
姐姐笑是哪一曲不寻大
但是那个样子啊也要紧，我讲的那个小生最难，
对，
是不是啊？小生的人才最难，那脸宽不得窄不得，圆的也不行，方的也不行，你现在太小了，
好严格，
还要那个脖子长也不行，短也不行，
脖子
那个手也是，手长了不是难看，一甩起来，手短了也不好看，
对，
但是要完全的 proportion， 完全要比例。完全合适，哎，这个于九龄那个时候就是老师傅赏他饭吃，他一半上以后，哎，什么都对的，怪了，
而且有古代书生的
书生的味道，
对对，这太重要。
他跟我讲的那个于九龄蛮老实的，我也没念什么书，他说，我说你不要，你那个样子就是，那好玩的很啊。
各位可能没有办法看到白老师一边讲一边把脖子手。都一起在动，在形容脖子要不长不短，形容手要不长不短的时候，白老师自己在动，好好玩，好可爱，好，
这个也，因为这昆曲这种要求严格，真的要求严格，你这都是你差一点，你在台上面就是露馅了，怪不怪？这个东西怪的，尤其是昆曲，它精致的不得了，
对。
那天您看到了柳梦梅还是杜丽娘呢？
哎，好了，那个是完全天意的啊。
天意，
我就讲完了以后，我就跑到上海去呢。我的有个新书发表会，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几本书。那个书坤的院长蛮有心机的，他晓得我在那边去，他咚咚咚跑那边把我一逮，就逮到那个拉到苏州去。拉着书去在中文府那古戏台上面，他就把他们那些年轻演员一个 个扮上，演一段给我看。原来给我看，在之前我已经跟樊曼龙和古兆成他们讲了，说我想这个昆曲又衰落下去怎么办，我们要是希望能够，我想这个第一是传承问题，我们有断层嘛，文革来了以后断层嘛，断层，我想要快点训练一批青年演员接班，第二现在观众越来越老化，我快点要把以青年的演员吸引青年的观众，要选一出爱情戏，打动他们心呢，都选了牡丹亭嘛，牡丹亭，而且他本来就是了不得这么一本经典嘛，好了，我们就是这个，哎，我在苏州，话讲回来，好了，我就在苏州，就看他们一个人看了、看了、看到沈凤英出场，沈凤英出场啊。这个苏州姑娘啊，你能不能仔细看她的？她那双眼睛很特别，她的眼睛啊，她是飘一下，眼角留情，这点要紧，因为那个杜丽娘这个女孩子，那时候她是千金小姐，又是杜宝的那个那么严格的父亲，这个儒家那一套的，像她。表面上很守规矩，还是很坚定，内心热情澎湃，知道吗？有这么一个人，他只能用眼睛那么瞟两下，那不能够出来。所以沈凤英那个整个气质，整个东西，哎，苏州姑娘是不同一点，
水灵灵，
有点水灵灵的。苏州姑娘是不是她比较单纯？很奇怪，
清纯的样子。
哎，你说，跟上海的或者北京的又不一样，不一样。那苏州那个地方呢，它本来苏州有文化嘛，那江南文化精髓在那个地方，就是它本来它就是很细致的，像园林啊这种东西，所以他们人也细致，他们人也细致，所以这个沈凤英，哎，我一看，哎，我心里面想，就是他。他的嗓子很奇怪，他的嗓子啊，你说很客观的来讲呢，他不是个很敞亮的嗓子，他的有点有时还有时声音是细若游丝，有时候啊，哎，他就合适，他就合适杜丽娘。
啊，
就合适杜丽娘那个味道。
对，
有时候有的演员我看到太多《游园惊梦》的那那那太多演员，他嗓子太亮了，
太亮了，太亮了，
太
嗓子太亮太那个，而且呢，好像唱起来高兴的很，在那个在里面里面，他不是的，他乡村悲秋那一套东西，他有点伤感，有点那种东西的，哎呜呜耶耶，他就要这套东西，怪的，我一听，哎，对了，这两个，而且还很重要一点，他们两个配起来的，
高矮外形气质，
有 chemistry， 他们两个人配起来，这个最要紧。
嗯，
有时候男主角漂亮的不得了，女主角漂亮的不得了，两个在一起打架的，那电影也是这样子嘛。
对，
你晓得，你盖过我盖过你，不对的，不对的，是吧？哎，两个人要对。
哦，白老师好会看这
个。哎，他们两个在台上很对，哎，台下吵架不管他。
真的，
台下会吵架，
会，你这么的真的，台下不管他了，台上面他们两个的一对好得很，真的合适。无论是身高、体态、嗓子、味道，完全合。
嗯，
我想那就是。汤显祖，我想的理想的柳梦梅、杜丽娘。
听说白老师当时第一次看到于九龄的时候，就回去就打了个电话给樊曼农，是不是？还是给辛玉云？辛老师说了，辛老师说，我们就接到电话了。白老师说找到了柳梦梅，然后隔几天又接到一个电话，杜丽娘
也
找
到
了。
我就杜是那个是樊曼农，樊曼农很厉害，他有经验嘛，他看得多。我樊曼农、古兆成，我们一伙就跑到苏州去，他们就扮上来演了。那个。樊曼农那个看到那个柳梦梅出来了，樊曼说：“
白老师比了一个很大的赞，
对
对
对，
大家听众朋友
看
不到，
他
不要转述，
他点他点头，他点头了啊，他说。”这个还他两块璞玉啊，那个是那个功夫差得太远了，那个时候怎么能够担纲那么大的戏呢？我说这好要紧，关键在这里。
嗯，
这出戏的成功关键是我的两个决定。
嗯，
我决定的。第一个，那个于九龄啊，我找汪世宇。
嗯，找汪世宇老师
来教他。
对，
而且呢，找汪世宇来做这出戏的总导演。总导演。嗨，我跟汪世宇，他到那个洛杉矶去，我就捧他的场，都开车开洛杉矶去看他的实话教话。所以还我跟他们都有了这个有了底子了，或者他到台湾来演戏，我都去捧场的。然后呢，我就跑去那个。他跑来台湾演戏那一次，我就到旅馆里面等他，等他演完戏了，我就磨他了，我就把于九龄硬塞给他，
塞给他，当时汪老师不要，
硬塞给要他教他了，我跟他讲了，开头不答应的，他也没导过戏嘛，只是练戏有的啊，以前的那个昆曲啊，没有导演制的，都是老师傅捏出来的，那才是正宗昆曲。后来导演这搞坏了，导演导了那些有些导演根本不懂昆曲的，不懂昆曲，他就搞了一台的道具，那个是要有昆曲的老师傅来捏戏，这个最要紧，捏出来才是真正昆曲。所以我在苏州开会的时候，在说第一场开会的时候，我坐下来就讲，我说我们现在在做一出昆曲，这讲的当然你做昆曲做什么呢？那昆曲就要是昆曲的法则，昆曲里面的通通要守，通通要守，这是昆曲，不是别的东西，是吧？我就讲了，所以我就请他，他就硬塞给他，早上讲磨他磨到4点钟，他不答应我不走，
白老师，
我的小以大义，昆曲复兴就要靠你们老师讲那个，讲的天花乱坠。 对的啊，我就讲把他讲服了，把他讲服了，把他讲服了。我跟张继清也有渊源，我1987年到大陆的时候，就跑到南京去看他的戏嘛，他特别演出他的《三梦》给我看，我就在美龄宫宴请他，老早就建了关系了。后来他到台湾来演戏，我就站台替他，所以张继清那边也那个汪旭。我最大的关键就是汪世宇来教于九龄，张继清教
沈凤英，
这个太要紧了，就是这个杜丽娘多要紧啊，在这个戏里边，对不对啊？你晓得，
有好的人才，又有好的老师，所以
好老师
对才可以教出这样
一个戏。而且这个老师特别，
是那到底有多特别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听众朋友们说明白。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宣布我们 IC 之音全明星笑话赛的比赛结果了。第一届全明星笑话赛幽默之王冠军讲座得奖的是电动车新革命的主持人佘日新教授，欢迎大家到亲爱的生活练习收听全明星笑话赛，回味佘教授的夺冠之路哦！也请不要错过每个星期三早上7点由佘日新教授主持的电动车新革命，听佘教授在节目上分享电动车产业的未来展望趋势和挑战，看看台湾产业怎样应变新局，掌握电动车革命的无限商机。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记得到 IC 之音的脸书粉专参加全明星笑话赛人气票选活动，参加投票的朋友有机会抽中500元的消费礼券，投票直到3月15号礼拜五，赶快去投票吧。
我是中央大学讲师王兆瑜，现在您收听的是打开戏箱说故事。
今天邀请到重量级的白先勇老师来跟我们谈青春版牡丹亭这20年来的点点滴滴哦。刚才讲到其实就是两位演员，年轻演员于九龄跟沈凤英，但他们有非常好的老师，就是汪世瑜和张继清两位老师。这个在刚才才跟白老师讲说，我们在纪录片里都看到他们教了多么的卖力，对。但是老师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下这老师怎么教他们的、
我跟你讲啊，汪老师跟张老师都是那个传字辈老师傅。汪老师是周传英啊，这个张老师是姚传香他们传下来的，他们传字辈的师傅、那这个张老师的功夫啊、非常严谨，一字一句还一举一动规规矩矩的，有规矩可循，你晓得啊，所以这个沈凤英学他可以学的，张派的那个对吧，你可以学的，这个有的演员呢是天才演员，像华文仪他也是不得了的一个昆曲皇后啊，但他那个举手出来他是天才型的啊，你不好学的，你晓得，他是天才才行的那种啊，所以我把他比了一个是杜甫，一个是李白。杜甫你可以学，可以学他那些规规矩矩的东西，李白你学不了的，知道？所以他教他出他那个基本功，这个张继清的基本功教给那个教给沈凤英，一举一动一字一句的，我看他的那个手那个水袖甩起来，到那个笛声。到那个地方他讲了30几次这么动，一来就来再来三来，所以青春版牡丹亭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就是2003年开始排演的开始，那么这个我们会说魔鬼营式的训练，早上9点到下午5点，有时候还排晚上再排，就是除了张继清跟汪世瑜以外，还有翁国生，还马佩玲，我们那个导演组啊， 这导演组很强，非常强，从根里打起。那个于九龄说他的弄的，他说他的骨络在撕裂，他的肌肉在燃烧，他就可怜了，他的走跪步，那个裤子上都是血，
哇，
跪出血来，他来给我们看。那个沈凤英跑原厂，跑破了十几双鞋子，
哇。
这不是随便的，
是
一年以的训练下来才放他们上台，
是
所以我们这个之所以成功的扎扎实实，老师傅教的，这个是要紧，不是随随便便排了就上去了。
选的两位老师真严格，
也这两个老师严格的不得了。
对啊，汪老师在纪录片里面说，
对什么我可以
教
你们
教
到
死，
我觉得那句话讲的很严厉，
很严厉。那学生的那他们都吓死了那些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达不到他要的水准，一下子。后来我回头想，9个钟头的戏啊，
对，
你要他一下子怎么消化的？一直搞到后来，搞到快要上演了，快到四月了啊，四月上要快上演了，我们就加班，一天三场，
哇，
排演一天排三场，就我同事排，
哇，
排到晚上11、12点，
啊，
就是滚的这么滚的排，啊，滚的排，因为这个。不好丢人呐、这宣传这么大的投资，
头条的，
这么大的这个投资下去啊，所以。我要他们拜师啊，要他们磕头，要他们磕头拜师。开头他们两个老师，哎呀，太封建了，这我说就是要恢复封建古礼。这个跟跪的三跪九拜，对不对？这个要紧的，这啊，因为一拜下去以后，那个老师就觉得这是我真的弟子了，
对，
请郎上手，
对，这个仪式一定要的，对，
这个仪式。是要紧的，
对，
这么一来说，他们这两个还有我们在开头一年、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我都是把那两个老师傅，我们在哪里演出把他们请的一起请的去，一起去。他们一看有一点不对，马上就跑到后台去纠正他们。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点点滴滴磨出来的，
是。我们如果再倒回头。哎，白老师去选柳梦梅，去选杜丽娘，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出戏？您最早跟昆曲结缘，然后最后决定要跳出来做一出戏，可不可以再倒回头，我们来倒叙好吗？
这个我讲的完全是天意。我小时候我怎么会跟我又不是昆曲界的人，怎么我9岁的时候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看到了梅兰芳跟于正飞的
抗战胜利的，
抗战胜利以后，他们的梅兰芳很奇怪，他是临界大王嘛，他是京戏大王嘛，是吧？但那次刚好演昆曲是他的，就是等于是他的
额外的，
额外演的。
对，
当然他们的昆曲底子也很厉害的了，他们的四大名旦，昆曲都会的。
对，
他们都会的，昆乱不挡的，他那时候说刚好他演4天的昆曲，在美琪，在上海，因为他的胡琴师没到，
在北京，那时候抗战刚胜利，
抗战胜利，他的胡琴他们很讲究的，他的琴师不到，他不跟上的。
对
啊，他们说那当然就是我的9岁时候哪里懂，都看梅兰芳他们说，我们跑去看看，刚好我看了这他演的就是《游园惊梦》，所以不是天意吗？他演刺虎啊，演别的东西啊，那我也就断桥，我也就看不到了，就错过了的。他演《游园惊梦》，《游园惊梦》。那个游园那一段，小孩子你不要小看小孩子，小孩子也很厉害。
白老师，小孩子，白老师这个小孩子
不一样的。对，
我一听到那个赵罗袍那一段，那个美的不得了，那个游园那个赵罗袍特别美，而且美的一点凄凉的味道，是不是有点那个味道啊？那伤春嘛，是不是啊？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小时候就到脑子里面去了，
9岁的小孩。
后来我自己就写了一篇游园惊梦啊，
小说
嘛，
对，
就讲
里面
讲那个昆曲是名伶的一生的命运嘛，
对，
哎，又进一步了，好像，又进一步了啊，进一步，然后呢，哎。我就把这个改成话
剧，
1982年的时候，
1982年的时候改的话剧，那是卢燕，
对，
卢燕
会唱昆曲的，
对，
是啊，那么真的就把这个昆曲搬上舞台，
嗯，国父纪念馆
啊，第一次您看了的，
看了
啊，第一次昆曲搬到话剧里边去，
对，
是恐怕是中国话剧史里面第一次，京剧也许有过，昆曲。是第一次，第一次把昆曲，我们还乐队也上去哦，乐队也上去，怎么偏偏帮他敲起来啊？这边还有这个京戏的乐队也上去，还有两边乐队，那个场面蛮大的，而且那个演员一流的，
对，
卢燕啊，什么胡锦啊，都是灵得很，现在，
对，
怎么一搞得很轰动，
好轰动哦，对，
很多人啊，原来。这不少人也没听过昆曲，也不少人还是看了我们的话剧，才知道有昆曲这回事，有这种东西啊。后来我就再往下，哎，那个倾向要我来做制作人，就是这个徐璐跟
高
慧
兰，
他们的那个两则，
春香闹雪，
春香闹雪跟那个
有
惊梦。
对
啊，两则，哎，我又进一步又去搞这个去了，然后再往下，1992年，我把华文仪弄回来，唱那个小全本，
是
这个
好轰动哦，那次
啊，那次也是，是
的，
所以一步一步好像推，
是
冥冥之中的一个力量，从9岁那年开始，
哎，
冥冥中，白老师一直说天意，
对，这的确，但是
天意，
对，但是有个很完美的一个这个一步一步的。走到青春梦，但是其实这边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戏箱说故事啊，白老师说一切都是天意，可是呢，哎，这个天意这说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玄机，对不对？白老师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有知道上海的？
是这样子的啊，1987年，那么经过39年后，这个两岸开放了，那我回到中国大陆，39年没回去，没回上海了，我回到上海去，复旦大学要我去做那个访问教授，我就在上海住了2个月，要走的时候，尚昆演长生殿，我以为文革以后没昆曲了，我以为文革以后的昆曲斩断了，那血脉断了的，没想到就哎还有这个啊，我得有2张票，那个复旦大学教授陪我去，看的刚好是 华文仪跟
蔡正仁
跟蔡正仁的、
长生殿，
他们文革以后整个排出来的、整个排出来的，那他们那个时候都在演绎的艺术的巅峰，两个人都是那个四十几岁快五十岁的左右吧，就是两个人是巅峰，演得好的不得了啊！我的那天晚上的戏太不得了了哈、我看了可能大唐盛世、天宝兴衰，一下子搬到舞台上面去，我兴奋得不得了，完了以后我跳起来拍手真的别人跑了我还在台上
跳，
我还不是为那天晚上的戏，我是为说哎呀我们这么了不得的这个昆曲艺术经过文革这么十年居然又浴火重生、在舞台上面大放光芒、我就这种那时候我的动心起念、佛家讲的动心起念、我说这种艺术绝对不能让它衰微下去、我那时候我哪里想得到了像心里面有的、这么了不得的艺术、不能让它衰微下去、好了这么一来完了以后呢我就 很激动了、就跑去跟他们的演员们这个聊天、我说、我请你们吃饭我想找我们吃饭以后再聊、那时候上海的饭店 很紧张的很挤的、这都满了他们说 那就 到月友之家吧、在枫阳路150号月友之家、我一听这个好了这样好了一听这个39年没回来一下子跑到自己家里面去了原来他们越有因为我们那个家在枫阳路150号那个家是当时是越剧院、越剧院住在里头袁雪芬他们、越剧院住在里头他们在下面租给那个就开饭馆开饭馆是梅龙镇的老师傅在那边开饭馆这下子好了我没跟他们讲他们以为我看着会难受啊怎么他跑回去自己顾宅啊对也不跟我讲好我们就吃饭我就一下子喝了两瓶酒黄酒啊真的醉醺醺的这个高兴嘛太不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吃饭那个小客厅，那以前我们的小客厅怎么玩的？三楼是我的睡房，那时候也是变成袁雪芬的办公室了。那个房子是我住过，他们讲过了白宫啊，不是我父亲他没住过，就是我住，因为我生病，隔离我隔离我，我就住在那里，住的那个枫阳路那个房子，
150号。
这那个房子，你说他好不好玩？然后我就跟他们聊天，他们说原来他们12岁做科，第一场就是唱长生殿，十几个唐明皇，十几个杨贵妃，那么的，然后折腾几十年后，这一群人又跑回来，下放的下放，唱样板戏唱样板戏，现在又跑回来把这出戏唱完。哎呦，我太感动了，
真的是
太感动了。他说在文革的时候，他们悄悄的看着四顾无人，就唱起来了，唱昆曲了，然后把那个昆曲的词啊悄悄的写下来。怕忘记、
真的
哎呀我觉得这个这我听到这个东西一定要传承下去传承下去这个艺术简直是快要那个亡的时候哇怎么这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了这个
起心动念
啊起心动念佛家讲的你不能乱起心动念的你因果你起心动念你就下去
你就要
下去了
那还好当年白老师起心动念了对啊
造
福了我们
对我看了这个真的是起心动念的把这个做了出来我在讲说因为我在文化界很长的时间了我们办杂志啊什么东西接着一大群文化界的朋友这个很要紧很要紧或者我怎么在这一出戏很特别就是说这是两岸三地的文化精英戏曲精英 还我刚讲的还有好多人冲动众志成城打造出来的，打造出来。那么这一批文化界的朋友，你知道文化界朋友很难弄的，他们不在乎你钱，也不在乎你名，他是自己的很难弄的。你看董阳之一个字都值多少钱，一字千金，你看他为了我们不晓得写了多少，都是义务的，不晓得写了多少多少幅字，你想看啊，是吧？西松他是求佛隐居，他是修佛的，就是你为了把他拉出来，画那个仕女图，画那个东西的啊，都你看吴树军。他是云门的，那个时候是首席舞者嘛，跳舞的。哎，王彤这我曾永丽啊，什么这王凤超啊，什么是连克华啊，什么这些啊，还有我黄祖爷的，
对，
就是都是一流的，一流的人才。我有个信念，就是你一流人才才出一流的这个艺术品嘛，
是
你不可能二流人才就做个一流的艺术品的，不可能的，你一定是一流的才能产生一流的，一流的，那这一群都是一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安琪他也提的，所以这个新美学，我在想说，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这个，如果你一个表演艺术不能打动你的观众的当时的观众的当时的观众的审美观，你这个会失败的，
时代
没有走不下去的，
对，
一定要跟当时21世纪的观众，你要打动他，
是
尤其是年轻观众，你要打动他的心，但你不能取媚他，
对
你要想办法是怎么勾引他。
刚才白老师说文化人很难搞，我觉得年轻观众也蛮难搞的，
很难搞，
眼界高的，
就是很难搞的。你说你要怎么把它 hold 住？你怎么把它抓住？九个钟头的戏，你要么坐那不动，要本事。
而且来三天哦，
三天
不是说一天在那，
要来三天，
连续的，
连续三天。好了，那我在想说，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所以我们那个昆曲系里面想办法，昆曲的。那个原则，我们遵循传统，遵循古典，而不因循古典。我们利用现代，不滥用现代，这很重要，是很谨慎的把现代舞台的元素，注入到这个我这个戏里边，是既传统又现代的一出戏，
对，
这样子你没有丢掉的根，传统为本，现代为用。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很多地方改了的，
对，其实改了，
改了的，它不是那么一个规规矩矩的东西的。我讲点为什么我们新美学，我美的在哪里，怎么用的啊？除了这个什么灯光，我们灯光、舞美、服装、剧本的这个这些，都是想的要现代舞台的，这种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破格。不错，我们说那个剧本只删不改，所谓不改就是那个词，唱词不改，其实我们在那个简洁的地方动了很大手脚的，这很要紧，秩序颠倒啊，怎么走，像电影一样的 editing 最要紧的，
对
而且你一刀剪下去，那个就是定格了，所以我们那个很要紧的剧本什么，那还不错。演出的方法，还好我们跟那个汪世宇合作，汪世宇啊，虽然他是传统的训练，他这个人很灵活，他不守旧，我说要改说他听得进去，他听得进去，我觉得我们两个地方关键改的地方，
是，那从起心动念到新美学的再创造，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哦。还是希望说，白老师下个星期再跟我们好好的再来谈这，
是一定要来，
对，因为太丰富，这20年来的点点滴滴太丰富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白老师到我们节目里头，
对我们听众朋友别忘了要去看戏哦，
是
在高雄、新竹跟台北
都有，整个3月我们让牡丹盛开，
是
是，好，谢谢白老师今天。 天到我们节目里来。
高雄是3月15、16、17、
嗯，对，
高雄3月15、16、17，
由我们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
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
对，
然后新竹
3月23
是浓缩精华版，是3小时把精华全部演出来。
对，
23礼拜六的晚上，
对，也是我们台积电赞助。
台北的票基本上卖完了，可能最后的可能还剩几张，大家就想办法
赶快去抢。
我们大家就想办法去求票吧。
是好，
希望听众朋友呢跟我们在剧场相见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
我们下礼拜再见，谢谢白老师，下礼拜再见，拜拜，拜拜。
本节目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深耕文化经典，引动艺术风潮，与您共筑美善社会。